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儿继续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是要选读生命记这卷书。这是今天是头一次我们讲生命记。那么刚才我们的读经已经读过我们今天的经文，不过呢，我要在开始讲述这些之前呢，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手头，我们手里面的那个执序表里面有李牧师为我们印了一张这个生命记的简介。那么生命记的简介当然有一些就是跟我开始我要讲这卷书的时候我一些给大家的讲述会有一些重复，就是让你了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卷书。那么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有一个导言，也就是简单的介绍这卷书。那根据教会主日内容的编排呢，我们第三季度呢是选读生命记，但是我们所选读的就是说明我们不是很详细每一节或者每一段我们都读，我们只是挑选一些重要的来读。那么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全卷书和我们选读的部分。那么我们根据这是我们每个信徒信仰的根基，当我在准备生命记，我们会发现呢，以色列人我们常常说是神的选民，这跟我们加拿大立国、美国立国这些都不一样的。犹太人他们是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成为神自己特选的民，而且呢神要跟他们是立约，立约了以后他们才成为神的子民。不过今天呢我没有时间慢慢跟大家讲，就好像罗马书在新约那样，生命记在旧约里面它是表达真理最有条理的，有人把它和约翰福音同样列在信仰的宣言里面，它是一个信仰表达他的信仰。约翰自己经历了和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到晚年约翰才写他的约翰福音和后来他的那个启示录，那已经是到拔摩海峡，我们也曾经提过了。他要求犹太人要用爱和忠诚去回应神的恩典。然后呢我们看见生命记的重要是什么呢，它的重要真理就是生命记是旧约圣经的基础，也是新约圣经最常常被引用四卷旧约，就是创世纪、生命记、诗篇和以赛亚书，这四卷书里面引用27本圣经，除了约翰和约翰福音、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及彼得前后书之外，其他书卷引用生命记呢超过80次那么多。主耶稣在受试探的三次试探的时候，他都引用过生命记，就第8章3节、6章13节和16节，可以证明就是生命记在耶稣的引用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抵御撒旦试探的一个重要的经文。 那么保罗呢，也常常用这本书来驳斥反对的人，他不单单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神在历史里面所做的全部启示，他更特别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生命记。保罗所做的和摩西同样的，摩西是把律法守律法当作是得到救恩的回应，而保罗呢，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认为人必须得到救恩，然后你才会在感恩的那个反应上，你表现出你对神的顺服。斯提凡在寻道的时候，在他的讲词当中有很多材料都是从生命记里面拿出来，我这个只是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那我讲完道之后，有人有需要，你们可以向教会拿这个 PowerPoint， 你自己也可以啊，如果你自己可以看呢，我想对你研读生命记是会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接着呢讲到这本书的名称和内容。犹太人呢通常是用这卷书的字和句或者句子作为书的名字，所以这样呢一开始呢这些话就是有这些话啊，或者是话语的记录，或者说第二本的律法也是副本，或者是训诫书，这是一种的名称的做法。但是生命记常常出现的段落，如果你去用那个网络里面搜查这个字句，最多呢提醒的字句呢却是托拉。托拉的意思就是这律法，如果你查这律法的时候呢，这个在19次里面呢，这个它在生命记出现19处，在19次里面生命记占了15次，所以证明就是说生命记用这律法这个词呢用的最多，也就是说生命记本身的内容就常常提到神给他们这个律法，就是在生命记。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就是一卷律法书，犹太人把律法这律法呢就是叫做妥拉，所以这卷书呢是一卷律法书。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生命记整个的构造，我们要注意到它的构造是怎么样，好像没，看见啊，这个主旨呢就是当离开埃及百姓第二代抵达约旦河东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摩西之外呢只剩下两个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不顺从神，神叫他们进迦南他们不进嘛，结果呢就神就说你们要在这里漂流40年然后才能够进去啊，所以好，所以呢只剩下两个人跟，但是摩西也不能进迦南啊，摩西要死在河东不能进迦南，所以能够进迦南的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现在到了摩西将要准备接棒，就是第二次40年后再去到进迦南的约旦河边啊，神要他们进去，所以摩西要把从西乃山 从神领受的律法重新教导，而且要发挥告诉他们，而且用过去的历史作为鉴戒，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进入征服去占有迦南地。这本书的结构大纲，我要大家留意，过去几十年的圣经学者呢，都注意到这本书的结构呢，是按照中东处理盟约的方式来写的。其实呢，出埃及记神也是有原来的计划，就是这些百姓是我从埃及拯救出来，要他们成为我的属民，就是你是属神的。但是根据古代中东的一种风俗，就是如果这些东西是属于你，你必须跟他有一个立约，确立你跟他的关系。然后呢，我的百姓要出来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就是神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你不只是神救赎的，你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留意怎么样中东结盟的方式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有一点点的介绍。那么下面呢，是生命记全书的简要大纲。今天我们在一个我们看开头的话，会讲到时间、地点、对象，这是第一到第五节，然后我们从第六节会讲到第十八节，那么只能够讲摩西第一篇讲词的头一部分啊。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下面的那个一个图表，给大家看一看啊，下面的图表。这个图表呢，就给大家看见，这是生命记的分段。好，那么我们的分段怎么样呢？你看，生命记我们选读的就是这一部分，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就是到这个地方为止，这是选读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选读呢，只是从第一章到十四章，而且不是全部细细读，我们只是挑选一些来读，因为时间太少，我们不可能啊。那么然后呢，我要大家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盟约，一种盟约的一个步骤。盟约呢，其中就是包括你要把那个诫命，要盟约，你要跟他讲，声明你跟他的关系，你必须做的事情要告诉他，而且让他弄清楚他所要守的律，而且最后要经过一个祝福和咒诅。那么这一段经文从二十七章到三十章呢，你留意读的时候，神要他们进了埃及，神把他们带到那个拯救得到那个地的时候，要他们在两座山上讲，如果你守约你会得福，如果你不守约你要受咒诅，你要在那里有一个盟誓的一个礼仪，然后呢他们才能够进去。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都有例行这些盟约的情况。所以这就说明了它的结构是按照中东一个盟约的方式来写这个生命记。其实呢，出埃及记的步骤里面也同样有重复这个步骤的含义在里面，不过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他们所以要耽搁四十年之后，然后才到了生命记，然后约书亚记才进入了迦南。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叫做旧约和新约？ 旧约是神和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有关系，新约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里面也是跟神有立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也是有一个立约的含义。所以我们同样在救恩里面，我们所用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生命记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如果你好好的读通了，你对新约的了解和神救赎的计划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是劝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去，你把神的话读得清楚。好，我接下去呢，我把今天的讲道大纲呢，已经虽然印在大家的手里面，你会看见导言我的那个大纲，大家手里面普通话那个大纲里面有导言摩西开头所讲的话。第二个就是何烈山的呼唤，那是第六到第八节。然后第三段呢是踏实细心的领袖，那是第九到第十八节，那是摩西解释为什么我摩西建议他们做什么事情，摩西重申对审判官的要求。那么这些呢，我就等一下我们有就慢慢，因为今天时间也很短，不是太长，所以我是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让你略微有一个概念，对我们以后开展这个研读选读生命记呢能够有一个好好的了解。所以神的话呢，很多人信了主很多年没有好好的去通读圣经，没有好好的读旧约，觉得旧约很难读。其实旧约有很多历史都是很重要，你能够明白了旧约的含义，你就会懂得新约的救恩，神的真正的信仰。所以有些人把它写成摩西的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摩西曾经讲过，要兴起像我这样的人会在你们中间兴起，就是摩西也讲到也预言也是预表这个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下面就是摩西开头所讲的这一段话，因为时间我们不可能慢慢读。我们先看在这个下面所记的呢地点和对象。刚才我们已经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我们读圣经呢很少去找地图，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希望能够给你对地理有一个了解。虽然有一些地点我们没有找到，但是呢我尽可能找到一些这个地理的情况。这里的对象呢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地理呢就是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么这些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何烈山呢，其实呢我们看看看啊，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何烈山啊，这个地方看见没有啊，一个红圈，这个第一个地方。那么本来他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就是从何烈山到西乃山呢，本来这个地方呢很快就会到的。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 西乃山在那个加底斯巴尼亚在什么地方呢？加底斯巴尼亚是在这里，看见没有？第二个圆圈啊，看见没有？刚才我们是河烈山到西乃山，本来这里的路呢是11天的路程，对吗？那么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呢，其实上面就是迦南呢，已经要到了，我们知道啊。结果呢，他们河烈山在迦南山，那么旁边刚才摩西在那里跟他们讲话，那个阿拉巴在什么地方呢？阿拉巴呢是在这里，阿拉巴看见没有啊？下面这个地方就是阿拉巴了哦，阿拉巴哦。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摩亚地啊，这里是巴兰啊，这巴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节提到巴兰啊，巴兰也讲到什么地方呢？也讲到哈喜路，这个地方就是哈喜路啊，这个地方就是哈喜路。好、哦，然后呢，还有啊，这个地方呢叫迪啊，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刚才我们的迪什么？迪夫是吗？迪本，这个迪本就在这儿。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尼波山，尼波山呢，就是摩西不能进迦南，就是神带他上尼波山看迦南地，而且最后摩西死在那里，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摩西山啊。那这些地方呢，就是你可以从在地图里面呢，我是给大家看一看一些地图。然后啊，刚才第一节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地方啊。那么从河烈山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但是由于以色列人呢，他们该进去他们不进去，所以结果他们倒闭在旷野，花了38年兜圈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再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摩西照着耶和华借他所吩咐的以色列人的话呢，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我要换四方的，你要换那个四方的，因为这个旧的那个方式呢，这里放不出，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它本来是，啊，没有办法，以前就是，我是跟他们，就是照着耶和华对他所说的，对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呢，摩西其实第一代带他们进去，不过呢，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慢慢讲，我只是给大家看一看。好，然后呢，我接着要给大家看的呢，就是河烈山到西乃山。这个河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是把它那个出埃及可能的路线，就是从兰塞他们离开到梭格一站一站的路都下来。那么我给大家看呢，这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就是河烈山西乃山，看见没有？这里西乃山，这个是河烈山。那么河烈山到西乃山，这个到加底斯巴尼亚呢，这条路其实11天的路程他们就可以走完了。然后呢，这个是阿拉巴啊， 再给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是底本。底，你看见底本在什么地方呢？底本就是摩亚地的北部啊，最北的地方。摩西就在这个地方向他们说话。那么你看见底本就知道尼波山其实就在这里。上面呢就是约旦河，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是后来以色列人的行程，你看见没有啊？那我给大家有这些概念呢，目的就是让你对这个地理的了解。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再看一看这卷书出埃及记到生命记的时间表，他有统计在这里。他离开埃及是头一年，因为犹太人换年，对吗？开始当新年一月一号啊，一年第一年第一月，去到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是从第一年的三月啊，看见没有？去到第二年的二月，就是在何烈山，然后神向他们就颁布十诫，对吗？啊，然后呢，就是要跟他们立约吗？就是神要把诫命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守的诫命吗？但以色列人在山下背逆神，然后他们啊，就拜金牛犊，大家记得吗？啊，还要说我们要死在旷野啊啊，然后经过有很多这些考验，那些都是出埃及记、民数记所经过的事情。那么，所以我曾经，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呢，你最好对它的大纲有一些了解。出埃及记的简单的介绍也是讲到神的救赎和西乃的约，然后建造会幕啊，那是后来神就启示他们要建造会幕。所以这一连串的历史呢，就说明神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摩西五经是打成一统的书。如果你要了解各卷书呢，你必须好好的读创世纪，然后好好的读啊出埃及记，然后读利未记。利未记是当然是讲到其中啊祭司跟神的关系啊，在会幕做的工作啊，也以色列人呢接近的啊一些条例，这些都是他们立约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民数记也加插了这些的历史啊，民数记就讲到他们从西乃山到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到摩押平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摩押平原还有巴兰的事情等等，还有一些附录他们所走过的路程时间，然后才进到生命记。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神的道，你必须从基础。我们的牧师给我们安排这些读经的材料呢，是帮助我们信徒，有许多信徒从过去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也不知道怎么样读。那么借助我们这些的选读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多花点心思，这样对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提高和了解神的话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今天不是，我不是要讲我自己的话，我只是盼望借助我的讲道激发弟兄姊妹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明白你的信仰之所相信，以致你能够有根有基做一个神所用的人。我们再看 摩西吩咐百姓的根据，我刚才第一、第二、第二节、第三节呢，这里就是提到特别讲到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要给大家注意的，我要给大家所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河东的旷野，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那么我今天呢，因为我们限于时间，我只是让我们大家看见了那个地理位置了。那摩西的话是在摩押地，那个我们刚才第一到第三节呢，因为第二节刚才我们已经提过，那现在第三节我要特别讲的第三节呢，这段经文是指出摩西是代替神跟他们立约所讲的一些话语。那这里特别我要大家注意这几个字，摩西是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说明摩西在河东他所说的是用立约的耶和华的名义。刚才我给大家讲到那个李牧师不是给我们一个导言吗？那个导言里面特别提到用耶和华，不是用 Elohim， Elohim 是创造主，耶和华是立约的神的名字，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摩西奉差遣的时候啊，他说他是自由拥有，但是呢他那个耶和华是神拯救他们的一个名称，来立约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摩西所说的不是摩西自己的话，是照着，所以这里说摩西吩咐百姓的根据这些话是照着神借他所吩咐的以色列人的话都跟他们讲清楚，然后才进入他的那个第四节。我们现在看看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击杀了住在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以德来的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那么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地方叫做西实本，什么地方叫以德来，什么地方叫尼波，什么地方和底本，我给大家再看清楚这些呢。我等一下我这一封这一幅就比较清楚了。这一幅给大家看的就是第一个地方，就是亚摩利王所住的地方 Hisbon。 所以这一区呢就是亚摩利的这个领域啊。然后呢这个是巴山王他住的地方，所以他也是就在他的王国也就在附近，他就是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地方呢是摩西山，这尼波山就是摩西山。那么底本在什么地方呢？底本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摩亚地的北面。所以当你看见底本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摩西的尼波山就在附近了，而且这个地方 Hisbon 就是亚摩利的王国。第四节说他们已经杀了亚摩利，那是民数记21章21节那段圣经讲到他们在民数记把那个两个王杀死了。你看民数记的大纲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串珠圣经呢，你就很快可以找到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何烈山的呼唤，摩西讲什么呢？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五节部，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摩西在什么地方讲啊？就在尼波山啊，跟约旦河上面啊。他怎么说呢？他所说的第六节，第六节就是38年前神对第一代的人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已经够了，你们要进迦南了。不过以色列人第一代就是没有顺从要去，但是他们探子探完了之后也不肯进去，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能够胜过他，其他十个探子都拒绝进去，所以就惹起那个他们背叛的一些事件。那么这是出埃及记啊和民数记里面有记载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看见摩西现在是在摩亚地讲话，摩亚地讲话呢给我们看见就是底本，看见了啊，底本。然后呢，好，这个约旦河摩亚地的北部，摩西就在这一带地方跟他们讲第二代的人，他们一直拖了很久，然后才到你这个地方过约旦河。所以摩西现在这个地方底本，那么底本呢啊，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地方呢是加底斯巴尼亚。对啊，他们从何烈山去到加底斯巴尼亚，何烈山更下啊。那然后呢再看这个地方呢，就啊 Hisbon 就是尼波山，就在这附近了啊，这两个地方。好，所以从出埃及到现在摩亚地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上一次他们本来应该直接在这个地方进去，这个已经是上去就是摩亚地，他们不肯，结果呢要兜了38年在旷野啊，然后呢才去到这个地方，所以浪费了38年的时间，而且在旷野有许多背叛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就是神继续的简单，摩西在那个地方平原讲什么，简单讲到他们的行程目的地的概况，他就说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的各处，就是阿拉巴，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和利巴嫩山到百拉大河，这些地方就是他们所要进去，要占据从河东要进到河西的一些概况。然后呢这个地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看见是迦南地，这个地如今我将这地摆在，将迦南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和给他们后裔的地。这就给我们看见摩西在讲话里面很强调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他们祖先的神，他已经把未来告诉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他们进去得这地。我们将讲到第三点，就是从9到18节，这是一个踏实细心的领袖，摩西是一个踏 踏实切实际细心的领袖。他怎么说呢？第九节他说，那个时候呢，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管理你们的重大的责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这是我们的金句，就是说神是听，是跟那个亚伯拉罕立了约，要他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无数，对吗？他说，唯愿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比过去要加增百倍，再多千倍，照他所应许，让你们的子孙啊能够啊就是照你他所说的，哎，我愿你们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将他所应许你们的地赐福给你们。那么但是呢，他也很实际的指出他们的为什么他要重组这个行政。他要行政重组的原因呢，就是他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使他们会多，而且呢，但是呢，他知道他们这些人呢不是容易处理的人，所以他说，唯愿第十一节说啊，第十二节就指出你们很麻烦，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跟摩西共处的这个经历里面，使摩西非常清晰他们的问题很多，知道有人，我们知道有人就有问题，对吗？有人就有冲突，有人就有麻烦，所以呢，以色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侍的，神要给他们在旷野有东西吃，他们还要吃肉，还想起埃及的蒜样样东西还想，还要口服。人就是这样，饥饿的时候呢，当然你样样都可以吃，样样都有的吃就已经满足了，但是当你满足的时候，你就好不甚好，还继续有那个玛纳吃，还要吃肉啊，神要给他们吃。所以呢，他就是提出为什么要重建这个原因。然后呢，摩西就给他们建议，要他们按着他们的需要选出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立他们做他们的领袖。那么他建议选出一些副手，那么他们说，他们的反应就是说这个摆领袖是做这个首领的工作呢，就是首领呢的功用就是为着百姓，服侍百姓的需要，各支派选出首领，他就是管理民生。然后呢他就说，你们回答说照你所建议的，那么你们就摩西就建议把各支派的领袖照众人所认识，照着他们支派立他们为官长，然后呢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来十夫长管理你们，这是为着好像军训一样的，要他们在预备打仗的时候编排，把那些乌合之众变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三方面他就提出，那么你们应当怎么样做审判官的标准 审判官的标准。所以他就嘱咐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做审判官，就是当你听人家打官司，有诉讼的事情，那么或者争讼的时候，无论是对本国人或者是外人，都要按公义审断。同时呢，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啊，也不可以分贵贱，你不能对贵族，但是对平民你也不可以，不可以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但是摩西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有事情你们不能判断的时候，要带到我的面前来，然后呢，我就照着我所有的来审断你们。那么然后呢，生命记一章十八节，那么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将他们所当行的事呢都吩咐给他们。那今天呢，我们只是能够很匆忙的，我想呢 PowerPoint 如果不方便，可以印一些这个图给他们，我想更方便一些，他们拿在手里面看呢，对大家都会有帮助。那么我们低头，我们同心我最后就是那个我们今天的经句，我想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摩西在这里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唯愿呢耶和华呢能够使你们更多谦卑，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虽然在匆忙中，我们把你的话语传讲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唯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我们，好好的研读你的话，以致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也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以你的真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根据，也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能够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属民，而且真正的花时间精神在你的话语上，生活在你的道中。愿主赐福复兴你的教会和众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的仰赖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